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安德烈·沃麦克。第二章，神有绝对主权吗？神的作为与我们无关，也不基于我们的表现，这是真理。人们却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通常题为神的主权的教导。这种教导认为神完全自主行动，我们对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这过于强调恩典。他们教导神的主权决定一切，如果是神的旨意，你就会得到医治，如果不是，你就会死，一切完全取决于神。有些人更把这个教导推向了极端，有些教派教导某些人注定要得救，而其他人则注定受咒诅，这都是神预定的。他们相信你对此无能为力，一切都取决于神。恩典与信心之间的这种张力，神学上称之为加尔文主义与阿米尼亚主义的对立。加尔文主义强调一切都取决于神，阿米尼亚主义则强调你也有参与的部分，你可以用你的信心来控制自己体验神恩典的程度。强调神权主义这一术语的是加尔文主义。至尊、独立、卓越。新国际版圣经推广了主权这一术语，在这个版本的288节经文中，他们用具有主权的神这一短语取代了原先在英王钦定本和其他译本中被翻译成主神或全能的神的地方。如果你按照字典的定义来使用主权这个词，我并不反对将它用在神身上。作为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是王、女王或担任国家元首的其他贵族、统治者或君主，或者以前在英国使用的金币。当然，我们谈论的不是钱币。作为一个形容词，有绝对主权这个词描述某人或某种事物至高无上或至尊至大。如果你是从神至高无上或至尊至大的意义上使用有绝对主权的这个词，我100%同意。另一个定义是拥有最高等级或权力，神绝对在食物链的顶端，没人能指使他去做什么，他绝对是等级最高的。还有一个定义是自治独立。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脱离不了大不列颠的统治，你可以将这个定义应用于神。神是独立的，没人给他下命令。绝对主权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意思是超越或在上。我同意这一点，因为它适用于神。鉴于这些字典定义，我同意神是至高无上的。一个方便的神学理论。但是宗教介入进来，编造了自己对这个词的定义。说有绝对主权意味着神控制着一切，没有他的允许什么都不会发生。我不同意这种解释，这不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神的至高无上并不是像某些宗教所教导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死了，有人会说那一定是他们的时候到了，他们认为没有人不是在神的时机死去。我曾经在一个商业人士全备福音大会上带领敬拜。大会的讲员刚参加完两名因车祸遇难的青少年的葬礼。这两个年轻人喝酒和吸毒后，车开得太快，在一条又湿又滑的路上无法转弯，撞上电线杆。那次事故使他们两人都丧生了。聚会上有人站起来说，怎么说呢？我们知道神是有绝对主权的，他让万事互相效力，使人得益处。他在这件事上有他的目的，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人们就不会死。 多数人在一生中某个时候都听过、说过，甚至可能接纳过类似的话。这是一种很方便的神学。当我们对某些事不明白时，我们更容易把全部责任推给神，而不是把任何责任推给这些青少年，说他们不应该喝酒、吸毒和在施华路上超速行驶，他们是自取灭亡。相反，我们只是说，哎，这是神的旨意。不，这不是神的旨意。随时都有人违背神的意愿而死去，这并不是像神在天堂抽中了你的号码，然后你注定得死。经文说得非常清楚，耶稣来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撒旦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的那个家伙，他也是那个来偷窃、杀害和毁坏的。神让我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我们吃的那日就必定死。是我们把死亡带入了生命，我们开始变老、衰退和生病。神不是控制我们是否生病的那一位，是我们开始了这个地上的堕落。神并不控制所有这些事情。我父亲在我12岁时去世了，我记得牧师到我家坐下来看着我说，安迪，比起你需要你的父亲，神更需要他去天堂。虽然才12岁，可我也明白这不合情理。我想，神需要我爸爸去天堂干什么？主没有杀死我的父亲，这只是敷衍，一种处理难题的简便方法。真理。在我牧养的第一间教会，一对夫妻在去医院的路上，在搭乘的出租车里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婴儿一出生就没有呼吸，显然已经死亡。一段时间没有氧气之后，那孩子终于被救活过来。但这个男婴患有唐氏综合症，并且没有免疫系统。这个男孩只活到4岁。当我为他祷告时，他死在了我的怀里。我又为他从死里复活祷告了2个多小时，但他没有活过来。我努力想找到话来服侍这孩子的家人和我自己。作为他们的牧师，我多么想对这对夫妻说一些安慰的话。我很想说，你看，医治一定不是神对这孩子的旨意。把这孩子的死归咎为神的责任，反正神那么强大，他能当得起。这种想法很诱惑我，可我还是告诉了这对夫妻实情，说，你们得知道，神没有杀死你们的孩子，这不是他的旨意。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他痊愈并从死里复活。这要么是因为我缺乏信心，要么是因为你们缺乏信心，或者两者都有。还可能是因为我还不明白的事，但我可以向你保证，神绝不是一个婴儿杀手。虽然这话当时不怎么能宽慰人，但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真相。我知道，如果用宗教的说法，听上去会让人好受得多。比如说，神有绝对的主权，若不是神允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晓得真理会让我们得自由。那位母亲后来找到我说，自从孩子出生，我心里就一直有惧怕，因为医生说他没有免疫系统，如果感冒就会死。他告诉我，我已经为此恐惧了4年，当我看到他患上这场感冒时，我就认定他会死。因为他愿意接受真理，主向他揭示了关于他自己的处境的这些事。因为我没有以省事的方式让自己摆脱困境，而是告诉了他真相，所以那位女士发现了问题所在，并有效地解决了它。在那之后，又生了4个孩子。医生曾告诫这位女士 不要再怀孕，说因她个头太小，不能自己生产，如果真要怀上孩子，只能剖腹产，很可能她和孩子都会死。但因为这位女士愿意接受真理，相信神的话，她又生了四个孩子，全是在家自然分娩的。因为看了她的病历后，没有医生会让她自然分娩，所以她就信靠神，在家里自然分娩。几年前，她寄给我一张她的四个孩子穿戴着大学毕业典礼的帽子和长袍的照片，她为我告诉了她真理而不胜感谢。神的作为。人们想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一个漂亮整洁的小盒子，并且对一切事都有一个答案，说这一定是神的旨意，他拥有绝对的主权。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可它不是真相，而相信谎言只会让你陷入束缚。假如神是有形体的人，我们今天指控他所做的一切，如果真是他的作为，地球上没有一个文明国家不会因他犯下的罪行抵制、起诉并处罚他。如果神是造成婴儿畸形、导致婚姻失败、发动致命风暴的那一位，各国都会把他踢出去。如果真是他引起所有的地震、龙卷风，以及我们在约中称作神的作为的其他自然灾害，要是可能，每个国家都会把他驱逐出境。但事实是，神为他没有做的事一直受着歪曲、毁谤和指责。神的主权控制一切的教导是基督身体中最糟糕的一端，因为他鼓励了消极主义。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控制着发生的每一件事，那么你的行为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还寻求神？何必参加教堂聚会或布道会？既然神的旨意无论如何都会实现，为什么不就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吃糖果、看电视呢？还有什么必要做任何事呢？反正无论你信不信，神的旨意都会成就。这真是个可怕的教导。有些人反对这种极端的教导，但在方便的时候仍然将它混合到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当有人死去，他们说这一定是神的旨意。不，神不是导致死亡的那位，撒旦才是死亡的始作俑者，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释放他的人。但要在这方面承认我们的责任，并不总是很容易。事实是，你不能只接受神的主权这一教导的一部分，然后把它与信心混在一起。你不能说，我确实有一些责任，但有些事情只由神控制，他在这方面有绝对的主权。不，要么神控制一切，要么他不控制，这是主权的定义。他要么控制，要么不控制，你不能把这两种观点混在一起。我从来不理解那些因我教导这个真理而生气的人，他们说这教导是从魔鬼来的，责问我怎敢这样讲。我问他们，既然神控制一切，每件事的发生都是他导致或允许的，那么如果神不允许的话，我就不能这样讲，不是吗？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只能是神的旨意让我讲的，那为什么还对我不满呢？如果神真控制一切，那么我讲的一切话都只能是他引导我说的，否则我说不出来。违反逻辑。如果你真相信神控制这一切，当你生病时，为什么还要去看医生，试图摆脱神的旨意呢？你为什么还要吃药来减轻病痛？如果是神使你生病，而他正借此教导你某些东西，并在你人生中实现某种救赎的目的，那你为什么要削弱他的工作呢？ 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你的功课，最大程度地受苦呢？这是违反逻辑的，除了教条主义者，没有人会相信这种理论。你得经过人教导，并盲目相信才可能接受，但这不合情理。即使那些说是神把疾病放在他们身上，也会去看医生，努力摆脱神的旨意。甚至那些说是神导致他们婚姻失败的人，也会向神祈祷。他们声称是神导致了一切，并请求神介入。即使那些说是神造成他们的财务问题，并使用这种状况让他们谦卑的人，也会祈祷，向这一位神祈求怜悯和帮助。如果你真的相信神以绝对的主权控制着一切，那么做任何事都没有意义，因为按照这种理论，不论如何，神的旨意都将绝对实现。这些理论完全不符合主权这个词的真正定义，它们只代表了这个词的宗教定义和应用。你的合作，神借着恩典已经提供了一切，但你有完全的自由去选择神对你的完美旨意是否成就。没有你的合作，它无法发生。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大部分人以为这就是这句经文的全部了，然而他们实际上跳过了整句经文所取决的条件。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神不能，或者你可以说不会，做任何超过在你里面运行的力量的事，而这种力量就是你的信心。不是自动的，神的旨意是要每一个人都得救。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借着恩典，神已经为整个世界提供了救恩，但你必须相信神的恩典，才能看到这救恩应验。这节经文清楚地表明，人人都得救是神的旨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神所说的话，神的旨意不会自动实现。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说，从宽门进入灭亡的，比从窄门进入永生的更多。主耶稣基督清楚地说过，不是每个人都会得救。但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揭示出，得救是神对每个人的旨意。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除了证实神的旨意不会自动成就外，还得出别的什么结论呢？你有选择，神借着恩典已经提供了一切，但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不能得到。